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月15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以下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驻联大使和蔡英文通话，美台并肩斩一切。 NASA 科学家涉千人计划承认讲大话。拜登接受白宫提议就职前夜入住布莱尔宫。国际组织说中国处于人权最黑暗时期。疫情重创法国观光业，香榭大道店家清空求售。协助12港人，王国同律师等11人遭港警拘捕。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虽然取消去台湾访问，但他1月14号透过推特表示，他和总统蔡英文通过电话，美台始终作为朋友和伙伴并肩站在一起，成为民主的支柱。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所有官员今个礼拜出访计划。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13号说，尊重美国国务院取消包括国务卿蓬佩奥等所有官员出访计划的决定，对于克拉夫特因而无法如期访台亦都感到可惜，但我们仍然欢迎克拉夫特大使未来能够有适当时机来访。克拉夫特推文表示，13号他有幸同蔡总统对话。他说，我们讨论了台湾在多领域成为世界典范，这个证明了台湾在对抗2019新冠病毒疾病方面的成就，以及台湾在卫生、科技和尖端科学领域所能够提供的一切。他说，不幸的是，由于中共的阻挠，台湾没办法在包含世界卫生大会等联合国领域分享这些成就。如果疫情大流行对我们有任何启发，更多的资讯及更高的透明度都是答案之一。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一名资深科学家13号承认，他之前否认自己参与中国的千人计划是讲大话。据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现年66岁的加州 Pacifica 居民梅亚潘从1996年公职于美国宇航局 NASA。从2006年以来，梅亚潘在加州硅谷的 NASA 艾姆斯研究中心、纳米技术中心担任勘探技术的首席科学家。起诉书说，在美国宇航局任职期间，梅亚潘需要遵从有关外国受雇、旅行和薪酬的限制条款。虽然有这些禁令，他仍然参加了中国的千人计划。去年10月27号，梅亚潘在纽约受到 FBI 美国宇航局监察长和联邦检察官询问的时候，否认自己参与千人计划，亦都不承认在中国的大学担任教授职务。但是事实上，他是千人计划的成员，亦是一家由中国政府出资的大学任职。梅亚潘被控一项虚假陈述，最高刑期是监禁5年和$250,000的罚款，或犯罪所得或损失的两倍。法官将在6月16号对他判刑。美国宇航局监察长齐林斯基表示，为了保护 NASA 的知识产权，特定的员工必须披露和外国实体的隶属关系，否则恶意的外国实体可能会窃取美国纳税人资助的技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话俾福克斯新闻知，白宫已经提议叫拜登在就职典礼前一晚使用布莱尔宫，而拜登接受了这项提议。布莱尔宫亦称布莱尔大厦，位于白宫的斜对面，可以讲是美国的国宾馆。 据 Fox 新闻网礼拜三报道，几十年来每名后任总统都会在就职前夜入住布莱尔宫，它比白宫大，对公众关闭，主要是用于接待来访的美国贵宾。国务院负责监督布莱尔宫的使用情况，虽然是这样，入住的邀请通常还是由总统发出。这名发言人说，白宫按惯例提出了在1月19号使用布莱尔宫的建议，这项建议被拜登接受。拜登的就职典礼预计将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举行，不过今年的观众要少得多。就职典礼的主题是团结美国，官员正在加强活动前的安全措施。拜登说他不惧怕在室外宣誓就职。国民警卫队将在就职典礼的1月20号和当地执法部门一起加强巡逻。川普总统以拜登就职典礼的紧急情况为由，宣布华盛顿 DC 进入紧急状态。1月13号，国际组织人权观察发表年度的2021世界人权报告。报告表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以来，人权状况日趋恶化。中共对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地少数民族的迫害日益严重。另外，在武汉疫情中打击举报人，企图掩盖病毒真相，并对港人的持续镇压，已经促使国际社会日益关注北京的人权纪录，并积极做出抵制。报告提到中国人权部分的时候说，这个是自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导致大屠杀之后，中国人权最黑暗的时期。人权观察说，世界其他国家之前因为担心遭到中共报复而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沉默不语，但现在更多的国家够胆站出来反抗。去年欧盟和中共达成贸易协议，人权观察对此作出批评。这个组织的负责人肯尼斯·罗斯说，如果欧盟真的要求终止发生在新疆的强迫劳动，他们应该在签署投资协议之前坚持这一点。2020年更多的国家政府发声反抗中共的人权政策，联合国也发表了很多谴责声明。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李查森坦言，各国政府日渐了解到北京对国内的人权侵害将祸及全球。法国去年两次封城，航班停飞，观光客不来，令到旅游业经历有史以来最惨淡的一年。香榭大道上有相当比例的店家清空求售。法国是观光圣地，每年平均有9000万观光客造访，亦是遭受2019新冠病毒疫情打击最严重的国家。今个月初，法国旅游发展署公布2020年观光业报告。根据这份报告，法国去年观光收入是890亿欧元，同2019年相比锐减 41%， 损失610亿欧元。国际观光客的衍生收入更加惨淡，大幅减少 56%， 只剩低不够一半。法国本国游客带来的收入则减少 31%。 以巴黎世界观光大道香榭丽舍为例，从3月开始，香榭大道游客稀少，餐馆一家家停业，各高端时尚品牌的旗舰店亦都拉闸关门。目前为止，香榭大道上已经有 20% 的商店清空，十几间店面找不到人接手，这个是从未有过的现象，亦反映法国首都在疫情下挣扎求生的困境。专业商贸促进联盟表示，由于极高的店租和人力成本，很可能导致商家因为难以负荷而关闭。疫情之前，观光业占法国国内 GDP 的 8%，接近562亿欧元的营收，提供200万个就业机会。继拘捕50几名民主派人士之后，香港警方14号又拘捕协助12名港人偷渡越境的11人，包括九龙城区议员黄国同、社运前学联副秘书长何杰宏的妈妈张女士。香港苹果日报报道，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 14号朝早在多个区以协助罪犯罪名拘捕八男三女共11人，年龄介乎于18岁至72岁。这些被捕人士都被警方扣押，他们当中包括台湾保护伞行动的一名发起人王国同律师、社运前学联副秘书长何洁宏的妈妈张女士。王国同律师身兼九龙城区议员，亦曾经在反送中运动期间多次以义务律师身份协助被捕的年轻人。十二港人案是指2020年8月12名香港人从香港搭船打算偷渡前往台湾，途中被广东海警截获。这十二港人离港偷渡前曾经因为涉及2019年参与反送中运动而被拘捕并起诉。2020年12月30号，中共深圳市盐田区法院宣布，十二港人入面有10个人被判从7个月到3年不等的刑期，还遭到罚款。
下面是香港新闻。被指涉嫌协助罪犯，律师王国同等11人被国安处拘捕。港台编导蔡玉玲调查元朗721被控，法庭押后3月24号开审。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警方国安处1月14号清晨拘捕11人，包括协助在台湾开设保护伞餐厅的律师王国同、前学联副秘书长何洁宏的妈妈张女士，以及音乐创作人霍明齐等。警方指他们涉嫌协助罪犯，帮助12港人偷渡。警方国安处今早在多区展开搜捕行动，共拘捕八男三女11人，年龄介乎18至72岁，其中一名是中学生。警方指被捕者涉嫌协助罪犯，目前被扣留在各警署调查，暂无安排保释。传媒消息指，今次被捕者在案中有不同角色，包括负责提供资金、安排偷渡路线和船只、开车接载和负责联络等。身兼九龙城区议员的王国同律师在今早6点左右在社交网站表示，被警方国安处警员上门拘捕，不过暂时未知将带去哪间警署接受调查。据悉，上午大约11点，王国同律师先被带回他位于九龙城的议员办事处搜查，之后再押到沙田警署。除此之外，前学联副秘书长何洁宏亦在社交平台发帖，指他妈妈张女士在今晨6点亦被警察上门拘捕，目前身处荃湾警署。今年71岁的王国同律师为保护伞行动的发起人之一，曾多次以义务律师身份协助反送中运动的被捕者。他更在台湾开设保护伞餐厅，为旅居台湾的香港青年提供帮助。保护伞餐厅一直都被中共视为眼中钉，月前曾被几名人士说受委托下恶意临分破坏。香港电台编导蔡玉玲因制作铿锵集节目调查元朗721事件真相，早前被警方指控两项查册车牌时作虚假陈述罪，案件1月14号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蔡玉玲否认控罪，法院排期至3月24号开审。港台管理层暂停他参与铿锵集工作，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批评管理层未审先判。控罪指去年5月17号及6月10号期间，蔡玉玲为拿到车辆登记细节证明书，明知而作出虚假陈述，声明目的是与交通运输事宜有关。他原本被控两项明知而作出在要项上虚假的陈述罪，控方在今日修改为为着取得道路交通条例下的证明书，明知而作出要在项目上虚假的陈述罪。蔡玉玲下午抵达法院应讯， 得到不少港台员工和市民到现场声援，有员工举着写有无畏、无惧、无私的标语，还叫口号支持蔡玉玲。蔡玉玲离开法庭时表示，当初抱着寻找事实、希望尽量追求真相的意愿，做新闻工作者应该做的事，去被捕、被告、卷入法律诉讼，到最后连自己好珍惜岗位都要暂停，他对于管理层的决定感到失望。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1月14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川普呼吁美国人帮助和平过渡，不要参与暴力活动。英国媒体指出，疫情源于中共军方，川普卸任前可能会解密。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弹劾川普总统议案。参议院1月19号将举行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听证。白宫解密印太战略框架，最大挑战仍然是自由与专制竞争。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川普总统星期三发表声明，美国人在1月20号拜登就职典礼前不要参与任何暴力示威活动。川普说，鉴于有报道说将会有更多的示威活动，我敦促一定不要有暴力，不要有违法行为，亦不要有任何形式的破坏行为。川普说，暴力不是我所主张的，暴力不是我所支持的，亦不是美国所支持的。我呼吁所有美国人帮助缓解目前的紧张局势，希望大家冷静下来，多谢你们。川普的声明以白宫新闻办公室的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一名白宫顾问表示，川普希望大科技公司协助传播他发布的敦促非暴力的信息。很多民众通过电子邮件和短信收到了川普总统的声明。Facebook、Instagram、推特、YouTube 和其他科技平台已经封锁或取消了川普的账号。在1月6号的国会大厦暴力事件发生后，其他共和党人亦呼吁不要使用暴力。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诺拉·麦克丹尼尔星期三表示，暴力在我们的政治人面没有容纳之地。我完全谴责上星期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我强烈重申在未来几个星期内要保持和平。麦克丹尼尔说，那些参与袭击我国国会大厦的人，以及那些继续威胁使用暴力的人，应该被找出来，被追究责任，并依法受到最大程度的起诉。麦克丹尼尔表示，给我明确一点，华盛顿特区或其他任何州府都不欢迎任何有恶意的人。权力的和平交接是我们国家的建国原则之一，是我们国家前进的必要条件。川普律师詹娜·艾利斯表示，在支持选举诚信、宪法和言论自由的同时，亦谴责暴力。这个是可能的，亦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艾利斯的话是回应一些左派人士和媒体试图制造一种讲法。这些人认为川普团队支持寻求选举诚信的行动就是支持暴力和对宪法的蔑视。据每日电讯报等媒体1月13号报道，川普打算在卸任前投落震撼弹，公开有关疫情的秘密情报，以证实中共病毒是由武汉实验室外泄。下星期川普总统将结束任期，英国外交官员认为他可能在未来几日内随时做出这个大动作。英国消息人士告诉每日电讯报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可能公布这些情报，内容包括中共军方在度开展一些研究项目，其中涉及在实验室中通过动物实验来培育危险的冠状病毒。报道说这个将引发更多的疑问，就是中共军方为什么会参与这种项目，同埋呢个同潜在嘅生物武器有乜嘢关系？呢、这个星期一，川普嘅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嘅讲话加剧咗民众对呢一消息嘅猜测。奥布莱恩话，无论系中共结束香港嘅法治，或系拒绝与卫生官员进行合作嘅问题上，全世界都唔能够因为自己嘅天真，或者因为与北京嘅恶行同流合污而继续付出沉重代价。他警告说，美国正在草拟进一步的应对方案。 此外，一月初，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中国通驳明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声明，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共病毒是由中国武汉的实验室泄露出来的。这些说话被外界认为是川普政府对病毒来源的强硬立场。博明表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实验室可能是病毒的最可信来源。美国最新的情报显示，这个病毒是由实验室因泄露或者事故由距离武汉水产品市场11英里的实验室传播出来。国会众议院星期三就弹劾总统川普的条款展开辩论后，基本按照党派路线进行投票，以232对197票通过弹劾议案，全部民主党众议员投落赞成票，还有10名共和党众议员亦赞成弹劾，绝大部分共和党众议员反对弹劾。这个是总统川普任期内第二次遭到弹劾，距离他任期期满只剩低七日。当选总统乔拜登将会在1月20号宣誓就职，在弹劾辩论环节中，提出弹劾议案的民主党一致认为川普应该对1月6号攻击国会的暴徒行为承担责任，这个是破坏民主的行为，理应被弹劾。而大部分共和党众议员就为川普总统辩护。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海文麦卡锡说，上个星期冲击国会事件是不民主不美国的表现，亦是犯罪，但是在这么短时间内弹劾总统是错误的，因为没有调查没有听证，弹劾会进一步分裂国家，加剧党派分裂。麦卡锡说，这个不意味着总统没错，总统应该对星期三袭击国会事件承担责任，他应当在看到暴乱发生时就立即谴责暴徒。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马特盖茨说，川普总统面临来自大媒体大科技公司和国会两党领袖的仇恨和抵抗。盖茨说，议长佩洛西就曾经站在众议院议事大厅的主席台撕毁总统的国情之文演讲稿，煽动愤怒、憎恨和分裂。盖茨说，美国左派比右派煽动了更多的政治暴力。乔治亚州国会女众议员马乔丽格林说，川普总统在过去四年举行过600几场群众集会，没有一次攻击警察、毁坏商铺、纵火烧城，反而是民主党支持帮助暴力骚乱，造成几十亿美元的财产损失，47人死亡。俄亥俄州共和党众议员吉姆乔丹说，在川普总统即将离任时进行弹劾不是团结国家，亦无助于令美国从上星期的悲剧中愈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三发出通知说，不同意召回正在放假的参议员就弹劾举行紧急会议，参议院最快亦只能够在1月19号之后才能够处理此事。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将在1月19号为当选总统拜登的国务卿提名人选安东尼·布林肯举行确认听证会，时间刚刚是拜登就职典礼的前一日。布林肯曾经在2002年至2008年担任过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民主党参谋长，之后在2009年至2013年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常务、副国务卿和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与拜登共事已有接近20年。在上年11月23号，拜登再度与布林肯合作，提名他担任美国国务卿。参议院确认程序中的第一次听证会通常由认识被提名者的人做介绍，布林肯本人发言以及委员会成员发言。一旦确认程序进入咨询阶段，布林肯很可能会面临有关他在西政咨询战略顾问公司扮演角色的质询。布林肯于2017年离开奥巴马政府后创立了这家公司，被拜登委任为国家情报总监的埃弗里尔·海恩斯亦曾经在西政咨询工作过。目前至少有一位参议员表示，布林肯和海恩斯可能需要在确认会议上回答有关西政咨询的提问。 而西政咨询公司最近删除了其网站上的部分内容，即有关该公司可以在不影响国防部研究经费情况下，帮助美国大学向中国进行募捐的宣传。其中一个被删除的描述说，西政咨询公司可以就筛选外国研究伙伴和捐赠者的策略提供建议，降低在中国展开相关业务的风险，以及指引与国防部有关的这些问题。据华盛顿自由灯塔报道，西政咨询发言人提到，该公司之前提供了针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服务，以帮助他们避免在不经意间与中共政府发生关系。该公司仍将在战略竞争时代管理与中国有关的风险列为其中一项服务。西政咨询则表示，他曾经帮助一家美国大型制造公司持续向美国政府提供合作能力和维持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时在中国开展商业活动。西政咨询还能够提供与美国国家安全官员接触的沟通策略建议。1月12日，川普政府解密了国家战略指导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内容。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声明中表示，川普政府在任期结束前解密并公布了这份文件，旨在向美国人民以及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转达美国对这一重要地区的长期承诺。根据这份框架，美国印太战略确立了中共是印太地区的主要威胁，并指出对美国及其盟友伙伴来说，最大的挑战是自由与专制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奥布莱恩表示，北京不断向印太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将自由和主权置于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命运共同体之下。美国的做法就不同，我们试图确保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以及所有保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价值观和愿景者能维护和保护他们的主权。声明指出，框架指明了美国应对中共的具体方法，如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美国反击中国经济侵略战略框架、美国反击中国在国际组织的恶性影响运动计划等。同时亦强调要保护第一岛链上的国家，包含协助台湾发展不对称战力等。而框架亦支持了各国家和地区对区域参与、区域合作的努力，包括日本的自由开放印太概念、印度的东进政策、澳洲的印太概念、韩国的新南方政策、台湾的新南向政策和东盟的印太展望等。奥布莱恩表示，美国将印太地区视为一个美丽的国家星座，每个国家都是璀璨的亮星，没有国家是卫星，对每个国家来讲都拥有各自的民族、文化、生活方式和家园。用2017年川普总统在越南的讲话来讲，只要各国共同努力保持该地区的自由和开放，我们就能够确保这一愿景在未来好长一段时间内继续激励人心。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越南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川普行政命令加强版，中共军企证券一刀切；韩前总统朴槿惠受贿罪，终审获刑20年。社交平台 GAP 恢复川普总统全部推文。人权报告，中国人权进入至黑时期。六名加州用户状告腾讯。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1月13日，白宫发布消息称， 川普总统已经签署了行政命令，修改去年11月发布的第13959号行政命令。这个是川普压制中共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最新强化动作。根据新指令，自美东时间2021年11月11号晚上11:59起，美国人将必须完全撤出被列入黑名单的具中共军方背景的中国企业证券，不得持有中共军方拥有或控制的这些证券，禁止出售和购买任何中共军事公司的交易证券、衍生证券或为这一类证券提供投资窗口，并禁止在该公司被确定为中共军事公司一年后仍然持有此类证券。新的行政命令更加明确了美国财政部和国防部的执行权力，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协商后可将符合被制裁标准的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无论国防部长是否提供相关报告，这个制裁需要等到国防部长将这间公司从名单中删除为止。财政部长指定的中国公司亦需由财政部长将它从黑名单中删除，才能够结束制裁。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同路透社说，今日的行政命令确保了美国保留了一个保护美国投资者不为中共军事现代化提供资金的关键工具。目前已被美国国防部列入黑名单的中企有35间，包括中国最大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和石油巨头中海油集团。1月14号，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因亲信干政案和受贿案进行终审宣判，朴槿惠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罚款180亿韩元，追缴犯罪所得35亿韩元。韩联社报道，加上此前朴槿惠因涉嫌介入新世界党党内推选遭处罚的两年徒刑，朴槿惠的刑期共计22年。经此大法院的两次审判后，现年68岁的朴槿惠成为继卢泰愚、全斗焕、李明博之后，韩国第四位沦为阶下囚的前总统。近期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 等一些社交媒体平台禁止并删除了美国总统川普的账号，令公众无法看到川普总统发出的信息。而支持言论自由的美国社交网络服务 Gab 成为了 Twitter 的代替品，大量网民纷纷涌入这个平台。 Gab 首席执行官安德鲁托巴 Andrew Tober 更别具心意，在川普总统的推特账户被删除之前完全备份了总统的推特账户，并在 Gab 重新创建了总统的账户，为很多网民带来了惊喜。托伯日前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接受了当地电视台 WBRE 采访，他说看到脸书等社交媒体对热门话题的操控，意识到言论自由和信息的自由流通从来没有现在这么严重。他说，我们现在看到共产主义政权和当今美国发生的一切很相似，这个、是一种恶毒性和有毒的意识形态，会摧毁周边的一切。而 Gab 有三条规则，第一，不能够容忍暴力威胁。 Tober 解释 Gab 怎样监视他的社区成员，他说，我们有一支分散的军队来管理自己的团队。他补充说，当社区成员看到跟他们有关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会通知 Gab， 我们会采取相应行动。第二，没有打扰。第三，没有色情。 Populous Press 的报道说，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 CEO Tober在 Gap 重新创建了川普的账户，令到流量上升了 700%， 而且这个是在左派攻击的情况下做到的。 Gap 目前正在处理服务器的升级，以处理大量涌入的流量，他们被告知应该很快就会稳定下来。国际主要人权组织之一的人权观察1月13日发布了2021年世界人权报告，批评中国在人权方面处于自1989年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被血腥镇压以来最黑暗的时期。人权观察执行长肯尼斯罗斯 Kenneth Roth 在人权报告发布会上表示，全球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日益不满的证据可以从中国竞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席位上看得出来。今年中国从亚太国家获得了最少的票数。最新的世界人权报告将香港问题列为中国人权恶化的首位， 報告說，在香港經過2019年長達半年的大規模抗爭後，中國政府在6月30日實施嚴苛的國家安全法，是自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對香港人自由的最猛烈攻擊。其次，報告再次將新疆列為中國人權惡化的一個主要方面，大批少數民族穆斯林持續因身份認同遭到任意拘禁，其他居民亦受到強迫勞動、大規模監控和政治思想灌輸。另外，中共當局在限制和打壓宗教、言論、遷徙和集會自由。羅斯認為，更多的國家願意譴責中共的迫害，是減少中共殘暴鎮壓的最佳方法。拜登應該為這一種趨勢做出貢獻，並且採取更有原則性的、更連貫性的、多層面的方式，加入而不是單邊行動來解決中共的殘暴。不過，人權觀察批評了歐洲針對中國人權的回應，尤其是去年年底與中國達成了投資協定。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蘇菲查理森 Sophie Richardson 在有關人權報告中國部分的記者會上表示，中國過去一年在人權方面的倒退令人震驚。1月8日，數名加州用戶向微信母公司騰訊發起集體訴訟，訴訟當日被正式提交給聖克拉拉縣 Santa Clara 加州高級法院。該訴訟針對包括微信違反加州憲法賦予的私隱權和言論自由權等在內的11項指控，由人權組織公民力量發起和組織，開啟了在美國通過司法途徑討過微信廣泛侵權之戰。公民力量的聲明說，該組織採訪了數百名美國微信用戶，15人組成的工作團隊經過斟酌選定了第一批6名加州微信用戶和公民力量一起作為原告，指控微信的審查、監視行為和政策違反加州法律的諸多方面。該聲明指出，微信作為中文世界的主要社交媒體和支付應用，它的違法行為和相關政策導致用戶遭受重大的經濟、情感和心理傷害，要求法院根據加州法律宣布微信受質疑的做法和政策為非法，對他的行為發出禁令，並裁定被告為他造成的傷害支付賠償。這件案的被告是騰訊美國有限責任公司和騰訊國際服務有限公司。這件案的首席律師黃代時 Times Wang 對美國之音表示，之所以選擇在加州將騰訊告上法庭有幾個原因。首先，加州佔據道義上的優勢，加州華人眾多，微信用戶亦多。其次，加州法律保護私隱權和言論自由權程度較高。最後，騰訊的美國總部在加州聖克拉拉縣的帕洛阿爾托 Palo Alto， 這幾個因素令到我們選擇在加州法庭發起訴訟變得順理成章。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睇。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钟嘉慧，今日为你带来的新闻有：推特脸书两日总市值蒸发了510亿美元， NASA 科学家承认参与千人计划，中共海外统战专家称应切断血脉，如果川普身边只剩一人可能是他，秘鲁法院指控全球犯罪精英制造 COVID-19。 以下是详细内容。自从 Facebook 和 Twitter 禁止川普总统进入他的平台以来，过去两个交易日合计512亿美元的市值被抹去。最近谷歌旗下的 YouTube 从川普的账户中删除了新的内容，并将他的频道最少暂停一个礼拜，称该频道违反了他的煽动暴力政策。当被问及违反了哪方面的政策时，谷歌没有进一步评论。川普说，大科技公司正在对我们的国家做一件可怕的事情，而且我相信这对他们来讲将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近期北达科他州 North Dakota 有6名共和党议员提出的一项新法案， 标题是允许对社交媒体网站审查言论进行民事诉讼的法案。该法案规定，用户超过100万的网站将在民事诉讼中对言论被限制、审查或压制的人，以及任何合理地以其他方式收到该文字、言论或出版物的人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该法案，对于被审查的个人，赔偿包括三倍的补偿性、间接性和附带性损害赔偿。北达科他州众议员汤姆·卡丁 Tom Kading 是该法案的发起人，他对大福克斯先驱报话，禁止一位在任总统的做法是错误的。该提案旨在为那些生活在北达科他州的人提供一个法律工具。卡丁认为Facebook 和 Twitter 因禁止或限制和政治有关的内容而违反了自己和用户签订的协议条款。但律师阿基亚科恩在推特上写到，该法律将立即被视为无效，因为它被第230条所取代，因为联邦法律在他们冲突的地方高于州法律，这将产生明确的冲突。在13号，推特行政总裁多西在推特写道，不得不采取这些行动，让公众的对话变得支离破碎，他们使我们分裂，一个个人或公司对全球公众对话的一部分权力，我觉得是危险的。我并不庆祝或感到自豪，我们不得不禁止川普使用 Twitter， 我相信这是 Twitter 的正确决定。我们面临着一个非同寻常且无法维持的情况，迫使我们将所有的行动都集中在公共安全上，在线言论造成的线下伤害是显而易见的，亦是我们的政策和执法的首要动力。多西在贴文的最后宣传了比特币加密货币，并暗指全球主义。推文写道，我们在这一刻所学到的一切都将更好地努力，并推动我们成为我们的本质，人类共同努力。在13号，美国司法部表示，美国宇航局高级科学家、加州帕西菲卡市66岁的梅亚·梅亚潘 Maya Maya Pan 在曼哈顿的美国地区法官海文·卡斯特尔 Kevin Castell 面前认罪，承认自己对参与中共千人计划一事讲大话。检察官说，梅亚潘参加了中共政府的千人计划，该计划旨在招募熟悉外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人，并在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大学担任教授。而梅亚潘向美国宇航局和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隐瞒了这项工作，并在去年10月27号的会谈中对调查人员讲大话，说自己不是千人计划成员，亦没有在中国担任教授职务。根据梅亚潘的认罪协议，在定于6月16号的判决中，被告将面临最多6个月的监禁。美国宇航局负责监督美国民用空间计划和空间研究，该局未有立即发表评论。检察官说，梅亚潘在1996年加入美国宇航局，自2006年以来一直在他位于加州直谷的艾姆斯研究中心负责探索技术的首席科学家。作为川普政府更广泛的对中共强硬路线的一部分，司法部一直试图严厉打击被认为是中共对美国学术界和研究人员的影响，包括通过涉嫌间谍和知识产权盗窃。去年一月，该部门指控哈佛大学化学系前主席查尔斯·利伯 Charles Lieber 在参与千人计划和中共授予他的研究经费方面讲大话。2021年1月初，中共印发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共统战部负责人日前表示，这次条例修订的突出特点是通篇贯穿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新增加的内容中包括了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和侨务工作一章，强调要致力于维护和促进中国统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出台的这个条例正值美国抨击中共在美国的统战活动，并就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做出反击的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指出， 中共长期致力于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世界范围内施加他的影响力。他说，中共统战部通过资助和支持海外组织散播宣传，胁迫和欺凌反对北京政策的人。蓬佩奥还指责中共统战部频繁胁迫海外学术界、商界、公民社会团体、海外华人群体，其中包括那些公开反对中共在新疆、西藏和中国其他地区人权侵害的少数族裔和宗教团体成员，并特别点名恶意收集个人信息的政治恐吓和强迫手段，针对任何被视为有违中共利益的个人。对此，中共进行多次反驳。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去年10月29号在记者会上说，蓬佩奥的有关言论颠倒黑白，捏造事实，是对中方的恶意诽谤。去年9月3号华春莹说，美方官员所谓中方对美国学校进行渗透，完全是无中生有。去年2月14号耿爽说，蓬佩奥继续传言不顾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实，通篇充斥冷战思维和政治偏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针对这个条例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中共希望藉此加强海外的统战活动，另一方面中共将自己控制海外华人的野心暴露无遗，让这些海外民众，这些不甘于再受中共控制的人，亦包括西方政府、美国政府，都更加清楚地醒觉了，知道了中共野心的意图，那对中共来讲，实际上亦是非常愚蠢的。条例中第37条规定，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增进华侨和出国留学人员等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认同。谢田谈到中共统战部据称直接控制着在美国的大约600多个同学会、同乡会、学生学者联谊会等华人社团，同时还对美国的主流社会各方面进行渗透。他说，中共的一名统战官员没几耐之前讲过，针对美国500多个国会议员，针对每个人，他们有最少300万美元的资金可以随意使用，用300万美元资金去搞定一个美国国会议员，其他的人包括各州的州长等政府官员，中共统战都在这下功夫，不单只是华人学者教授，还有西方人，例如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都被中共统战了，对整个学术界、媒体、华尔街、直谷高科技公司的渗透都是非常令人触目惊心。谢田最后说，下任美国总统如果想保卫美国的话，一定要对中共非常严厉，直接打击中共政权，只要将蛇头捉住，打蛇打七寸，协助中国人民铲除中共政权，消灭共产党，才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2号在推特上就伊朗问题似乎向拜登表示说，我们应该继续将伊朗人民和伊朗极端伊斯兰政权区分开，就好像将中国人民和中共区分开一样，因为伊朗人民并没有选举这些刽子手上台，伊朗人民值得得到更好的对待。他继续写道，我们对伊朗人民提供了支持，对他们的压迫者进行了制裁，我们揭露了伊朗政权的残暴真相，我们剥夺了该政权用于支持恐怖主义的资金。德克兰在1月5号宣布伊朗恢复将浓缩铀丰度提升到 20%， 并持续生产，此举显示德克兰政权违背了2015年伊朗和联合国五常和德国签署的限制核武的协议，踏上制造核武器的不归路。同日法新社报道，蓬佩奥还指责伊朗是星战网络的新基地，比2001年911恐怖袭击时庇护本拉登的阿富汗更差。蓬佩奥在川普总统任期结束前8日在华盛顿发表的上述讲话中，亦首次证实了 基地组织二号人物阿卜杜拉去年八月在德克兰街头死亡的消息。去年十一月，据纽约时报报道，基地组织二号人物在一次美国指挥的秘密行动中被以色列特工枪杀。法新社话，蓬佩奥是川普的忠诚国务卿，如果川普身边只剩下一个人，可能会是他。他从未和川普划清过界线。即使现在很多共和党人都背弃了川普，文中写道，这位非常忠诚的国务卿正在将他的保守派优先事项推行到底。在12号，据委内瑞拉最大的每日报纸 El Nacional 报道，秘鲁一间法院在一项决议中确认 COVID-19 是由乔治索罗斯、洛克菲勒家族和商人比尔盖茨等亿万富翁组成的全球犯罪精英的发明，由铁托加列戈斯 Tito Gallegos、 路易斯 Louis Ligia 和托尼昌加雷 Tony Changuri 法官组成的伊卡高级法院合议庭称，这种大流行病是不可预测的，除了他的创造者之外，他们在他的环境和全球公司内以极度保密的方式处理和继续指导他。决议称，除了比尔盖茨、索罗斯、洛克菲勒等世界新秩序的替造者之外，世界任何政府、人或法人以及被告的辩护都无法预料这种大流行病。Chincha 和 Pisco 的高级刑事上诉法院通过断言，冠状病毒是由主宰世界的犯罪精英创造的，回应了感系去年在大流行之后出现的很多阴谋论之一。具体来讲，该文件列举了金融投资人乔治索罗斯、微软始创人比尔盖茨和被称为世界首富的洛克菲勒家族，指责他们在世界新秩序中处理并继续指挥该病毒。随着 COVID-19 的出现，错误信息量急剧上升，尽管世卫组织早在五月就确认该病毒来源于动物，并驳斥它在实验室中产生的事实，但所谓的另类来源仍在流传。从很早之前，外界就开始对有关 COVID-19包括急于增加经济利益的制药公司宣称制造出有效疫苗等产生过疑问，而比尔盖茨、索罗斯等正推动通过疫苗和 5G 来控制全球人口计划的阴谋。而被称为揭密者的本杰明·福尔福德亦曾经在网上曝光，武汉病毒实验室属于索罗斯基金会的，在美国的 SEC 登记在册。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第二波疫情开始横扫全球各地，美十三日内新增超过300万 COVID-19 病例， PALA 行政总裁不知道 PALA 平台几时回归，亚马逊合作伙伴删除支持枪械的网站，九间大陆企业股价低于一元，88间跌破两元。第二波致命的新冠病毒疫情正在全球范围卷土重来，各国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封锁、宵禁和关闭学校等来遏止病毒的传播，一些国家亦都开始推出疫苗，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报告出现了新的变种病毒，那可能会影响病毒的传播方式。在中国，即使大陆北方各地的政府颁布了严格的地区封锁措施，但是病毒仍然迅速蔓延，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围绕北京的河北省，其中石家庄市和邢台市是新感染病例激增最多的两个城市。北方多个省和北京等地区已经在上周末宣布进入了战时模式。北京市政府在1月8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全国各地都有发现新的确诊病例以及聚集性疫情。同时英国首席卫生官员1月11号表示，英国正进入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最恶劣的几个星期。英国政府表示，新的变种病毒的传播速度要快 50% 至 70%。 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在英格兰平均每50人之中就有一人感染病毒，而且在伦敦每30人之中就有一人感染病毒。整个英国都已经处于一级防范状态，警察将会对无正当理由离开屋企的人处以罚款。11月1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因为最新的模型显示，截至2月中，加拿大人口最多的这个省每日将会有超过2万宗新的确诊感染病例，比目前的数字增加了接近10倍。自从12月26号以来，安大略省一直处于封锁状态，非必要的企业都被关闭。安大略省的数据显示，在最坏的情况底下，感染数量呈 7% 的增长速度。数据显示，在最近最恶劣的日子里面，病例增长已经超过 7%。 日本首相菅义伟1月13号表示，再有7个月将会进入紧急状态。日本近期感染病例激增，全日本的病毒感染总数已经超过了30万宗。日本厚生劳动大臣田川宪久表示，日本在疫情方面的情况依然非常严重。日本卫生官员在1月10号宣布，发现一种新型的中共变种病毒，与英国以及南非发现的变种病毒不同。美国的情况亦都不容乐观。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2021年开始到1月13号，亦即是13日之内，美国新增300多万感染患者。在1月12号，美国总共有4327人死亡。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是疫情最严重的州份。美国单日死亡人数在过去的两个半月急剧上升，而且美国正处于疫情爆发的最致命阶段。即使疫苗正在推出，新感染病例平均每日有接近25万宗。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星期三公布的整体预计显示，到2月6号，美国感染死亡人数将会达到44万至47万7千宗。在美国12个州份之中，至少发现76宗首次在英国发现的新毒株感染病例。另外，据 CNN 报道，白宫疫情特别工作组正在向各州份的每周报告中再次警告，存在更易传播的 COVID-19 毒株，并且病毒传播快得多。报告说，鉴于这种可能性，并且英国变种毒株已经在美国的社区中传播，传播速度超出 50% 以上，美国必须做好准备，并且减轻传播的速度。报告说，几乎所有都会区的病毒传播都全面复发，呼吁采取积极行动。社交媒体平台 Parler 创办人兼行政总裁约翰马兹表示，他不确定他的社交媒体平台被下线之后是不是能够重新回归。马兹向路透社表示，在亚马逊、苹果和谷歌禁止对 Parler 的服务之后， Parler 的未来仍然悬而未决。即使存在不确定性，但是他表示他很乐观。他说， Parler 会回归，当我们回归的时候，我们会变得更强大。在1月8号，推特永久删除了川普总统的账户之后， Parler 在1月9号上升为苹果应用商店的第一大应用程式。Parler 当时已经拥有大约2000万个账户，但是随后大科技公司停止了对 Parler 的服务。马兹1月9号表示，他认为亚马逊、谷歌和苹果一起协调行动，试图确保 Parler 没有竞争力。他还还击关于他的平台被用来实现暴力威胁和非法活动的指控。之后 Parler 起诉亚马逊，说亚马逊暂停了对该公司的网络托管服务，导致该公司由星期一开始停业。马兹的律师表示，虽然亚马逊声称暂停服务是因为 Parler 不愿意对暴力内容进行节制，但是他们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问题。 Parler 在星期三较后时间提交给法院的文件中说，亚马逊故意对最近才蓬勃发展的 Parler 业务造成了持久的损害。文件中还说，亚马逊并没有对 Parler 的内容限制表示任何担心。一位亚马逊的代表反复询问的是，川普总统是不是已经加入或者将会加入 Parler， 现在他被推特和面书封锁了。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